好，你，哎。
要节要事要精神简简历就是哪个？
要事的要啊，那个啊。
理解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人算教会的领袖？因为教会领袖，我是这次来出场，从那个李宗的嘴里才听到了教会领袖这个概念，我过去一点都没听说过。所以什么样的人算是教会领袖？长老、执事、牧师，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个这个芳芳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字，那个要字比较就是钥匙的要，因为那个繁体字，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用繁体字？我趁我们现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学简体的人看繁体字没有困难，因为它笔画多了，信息多了，相当于是。但是学繁体字的人，他们看简体字就相对困难。对吧？尽管我们在这里，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占绝对多数，是吧？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要用繁体字比较好，用繁体字比较好。所以那个要就是要，我经常把它，我一看它总觉得是论，是吧？我说的好多次，是吧？说错过好多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这个词本来我是非常不喜欢的，但是从2015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词，因为什么呢？因为英文。见出来了，因为他们就说教会的 leader， 那么最迫切的就是最恰切的翻译就是这个词。那么主要是什么呢？我这样狭义的讲，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什么？狭义的讲，其实是如果我们要作为教会的领袖，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那么就是我想长智慧的全体应该都属于。对，是要全体。那么牧师他有一些分享，因为他可能他希望把小组长也要包进去，是吧？所以你看我在这边特别写了小组，这是我能想到的，可能还有很多。哎，你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是对这个有什么困惑的？
我本身对教会的领袖这个作用，这个教法好像也有一点因为我觉得教会的领袖，真正的领袖是主耶稣，对吧？
对。
每一个人同工或者是什么的，咱们都只是仆人或者是做工的。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谁想当不是领袖的，不是众弟兄，对吧？那我们的领袖实际上我们要 follow Jesus， 但是至于就是说你的组织架构，我觉得还是蛮好。就是说，因为有智慧，有长，有牧师长，这都是教会的功能。
因为在英文当中，你要说你是教会的 leader， 你会很平常的接受，
对，
先领着干嘛，
对，
就有一个头哈，组织。但是中文的领袖，在从大陆来的，最先想到的是毛泽东。
对。因为领袖这个词其实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你们就可以把对领袖可以有，我们领袖一个是领子，一个是袖子，是不是？你们知道你们穿衬衫的时候什么地方，特别是这个弟兄们，你们知道什么地方最容易脏吗？就是领和袖，对吧？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很多人批评领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容易脏，不是说他们本身不好，而是他们所承担的功能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教会的领袖不容易，因为他们要带领弟兄姐妹服侍。你要在世界上当老板，那你不行，我还可以，对吧？可以扣工资，是吧？我可以，对吧？你可以升职，你就带来问题了。但是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挑战。那可能我们可能一会有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讨论。因为教会的领袖确实是不容易。神的要求高，神的子民抱怨多，对不对？这是教会的特点，对吧？神的要求绝对是高的，神对他的工人要求是很高的，但是神的子民抱怨又多。那么一上来的第一个，应该讲说是第一个神家的领袖，应该算是摩西，对不对？摩西往外走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主要做三件事情，要么就哭，是吗？要么就什么？要么就抱怨，然后呢？要么就用拿石头打，是吧？对吧？所以神的领袖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对领袖有一些的祷告。那么这个词用的合适不合适？那么我们就知道，反正它就是英文的那个 leader 带过来的就是了。
习惯就好了。
嗯，对，因为我们一说领袖，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理解，嗯嗯。挺听到领袖就觉得很惧怕是吧？嗯，对，因为特别是对，嗯，距离感，嗯，距离感，嗯，那我们可能是需要。我刚才提到，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神家，特别是我更喜欢用的叫做神的工人，神的工人。那么我们记得是提到那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讲它的重点是在讲神的工人是十字架的荣耀。其实那个地方其实也是在讲一个使徒或者是一个牧者，他在神的制作中应该有怎样的品格。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特别提到了三个品格，你们可能忘了没关系，是吧？那个不重要，不是不重要，是那个我们以后再有的是机会给你们啰嗦，是吧？
他这个话很工头，
工头是吧？工头，哎，对对对对，有工头。
现在
大了
更那个那个，
哦，真的吗？
大家对这些，因为我们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特别是提摩太前书，特别讲到了如何设立长老，但是这长老这个词没有出现，对吧？
有
是吧？啊，有对，有加上要加倍的侍奉，但是他们在设立讲他的资格的时候，提到的一个词叫监督，对吧？就是监督的一个这个词，其实我是觉得比长老这个词用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监督他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特别你看成英文，就是他是负起整个教会责任的人。那么有时候是说领袖或者是说教会的牧者呢也蛮好的，那么我们就带来一件事情，如果羊群出了问题，是羊群的问题还是牧者的问题？都有问题吧？对，那主要是谁的问题？那么教会和基督的问题，如果教会出了问题，是基督的问题还是教会的问题？
基督的问题，
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在这儿讨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教会出了问题，受损伤的一定是基督。
对，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吧？不管我们教会出了什么样的错，基督他都负责任。所以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怎么说的？他所是没有玷污皱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才是他眼中的教会。不管我们多么差劲，其实神爱我们爱到底。今天我们主日的信息有这样一个分享，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教会很多的问题的处理都是在于沟通上，不在于信仰本身，更不在于架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想有一点要分享给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教会以前没有牧师，是吧？没有牧师，都是长老负责很多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等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这个牧师的身份在哪里。好像他们只提到了这个长老和执事，为什么没有提牧师，是吧？我们等一会儿可以讨论啊。那么弟兄姐妹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学习一件事情，这是我鼓励弟兄姐妹学习的，就是为什么刚才比方说芳芳提到领袖，对吧？我们英文它叫 leader， 我们就觉得容易接受，领袖的时候不容易接受呢？但是我们这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是在教会里我们都要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所以任何一个教会都一定有它的组织架构，一定有他的这个做事方式，这个是地方教会的选择，我们不要随便去评论他优或者是劣，对不对？比方说我们神在这个地方放了他的 leader 在这里，他这样来治理，怎么样？神所高的，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反对或者是反驳。为什么？因为教会出了问题，上帝先找谁？先找牧者，对不对？先找牧者，因为羊群出了问题，对不对？一定是这个牧者出了问题，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所以提摩太前后书主要是针对牧者的，顶到提多书的时候其实是主要针对会众的。我们下一次的时候还可以讲，因为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是他们的领袖出了问题，提摩太去的时候很可能是要挪掉一些换上一批，所以他才涉及到这种什么设立啊什么之类的内容，在这个地方。所以他现在的实行上面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刚才那个红妈一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牧师和传道有什么区别？ 那么牧师和传道呢，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职位了，所以呢就显得有区别。其实牧师和传道都是传道人，其实长老也是传道人，执事也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而且执事的翻译，要是你要去看他，实际上他就是干活的仆人 servant， 那就是最恰当的翻译，对不对？最恰当的翻译就是怎么样？那个刚才谁说公投是玲玲姐说的是吧？是吧？对吧？如果去掉那个中国大陆把它给扭曲了的那个意思的话，其实公投也是蛮好，就是他领着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的，这就是执事，对不对？也就是服侍。那么，长老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那他要怎么样负起责任来？这就是长老，因为教会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监督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提前知道，否则那监督是干什么呢？就是要防止教会发生重大问题，再提前把事情发现解决，不至于带来更大的伤害。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牧师没有牧师和传道，我还没解释完，牧师和传道。那么现在呢，把它站在就是牧师呢，往往分主任牧师，还有什么这个牧师，有的教会因为大，它有好多牧师。那么这是它一个行政架构的分的时候，因为你任何机构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个清晰的命令的线。为什么呢？就是叫做 chain of command， 就是这个你一定要有。为什么呢？因为万一有了争论的时候，我们解决不了，那么谁拍板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像我们教会，那拍板的时候，他就一定是长执会拍板，对不对？那么长执会如果还做不了决定呢，那么我个人建议，那么就是牧师长老他们教牧团队，他们要负责，他们就要拍板。他拍板了，我们就要顺服，不管我们同不同意。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就是所以这个牧师传道，就是有的时候现在搞的好像是这个牧师比传道好像这个位置高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为了到时候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用的。那么他们往往的现在的操作过程中，牧师和传道他们都是一些专职的传道人，就是他们没有世界上的工作，他们是专门侍奉教会，专门来讲解圣经的一些。但是如果你去其他的教会，你可能看到有很多他们称为长老的也是这样的人，他们也是专职在教会侍奉的。所以因为我们教会的传统就是长老是实际上是不从教会拿薪水的，对不对？那但是你看提摩太后说什么，那些什么特别是做教导的长老怎么样，他们要得的什么加倍的敬奉，其实那个地方就谈到的是薪水。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所以长老有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教会里相当于跟牧师是一样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身份。那么现在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提摩太教会里没有提到牧师？
长老就没有牧师。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个误解，那么牧师他在教会的作用是功能是什么呢？他的职责是什么呢？
分解圣经真道。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呀，其实牧心就是一位带薪的长老就是了，这是在我们呀那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他也是他也要负责监督，而且你要如果看美南浸信会的这个体制的话，他们往往是牧师是一个主要的负责人，然后呢但是他们的牧师要对这个他们的长执会负责，因为长执会是负责怎么聘他来的，如果不行就把他给赶走了，是吧？所以那个地方有，但是长老会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一群长老，而且他们不是聘来的，他们也是怎么样讲，因为比如说你要去看唐崇荣牧师的一些讲解，包括国内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叫王怡牧师的话，如果你们看他的信息的话，他们认为长老会的那个架构才符合圣经，对吧？因为这个浸信会他们操作的，他们的牧师是怎么来的？是选举出来的。他们的那个圣经里面有没有选举？
有。
什么时候选的？
选的那个斯蒂凡。
那是抽签抽出来的。抽签抽出来。圣经里面有一次选举，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那个选出来那个王叫扫罗，选出来那个王叫扫罗。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用投票解决问题是一件非常，我们要很显性。我从来不反对民主啊，咱们那样注意，教会里 不应该独裁，对不对？但是民主，所谓的民主，我们现在其实民主就是投票，你要特别的警惕，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如果投票的话，估计他们就回去了，是吧？嗯，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这样一件事情，这是在解决教会纠纷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现在是人本主义，因为我们，对吧？我们觉得好，对吧？然后要交给会众，对吧？我们民主是防止腐败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神家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些事情是要用一个均衡的观点去看。那么我想，我们刚才提到了牧师和长老的这些区别。
长老是那些长老不是选出来的，
他们是案例出来的，对，他们都是经过祷告寻求这样来的，而且他们那里的长老的权力相对比较大。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就是可以，对，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神所立的工人，他们对会众负责，他们不是通过投票的选举。但是很多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现在都是投票。那我倒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也要有信心，对不对？神在这群人中间也要做感动的工作，对不对？我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反对这个内容，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给我们一个警惕。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完全顺从于就是这个怎么样讲会众的意见的时候，未必是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我应该这样讲，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去看重大的复兴，或是包括不仅是教会上面，就是包括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的事件，发起者都不是一群人啊，往往是一个人。因为一个保罗出来，他就是那搅乱天下的，是不是？嗯，中国出了一个伟大领袖，那立马就把这个世界给整个中国的历史就翻了票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嗯，对不对？
所以说，那句话说出来，人没事，历史的创造者是错误的。有人这么说的。
那个这个我们在几年前在小组里面讨论过，那个玲玲提到一个词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对不对？
不对，
这句话是忽悠人民群众的，知道吗？对吧？那你们就知道了就是了。对，影响历史的往往都不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很多的时候是，但是大家也要相信，因为怎么样讲，就是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现在有一些民主制度，比如说有一些选举啊什么之类的。那么不是说它好或者是不好，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怎么样讲的，就是制度，因为选举本身是件很公平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我刚才说是选举圣经里面没有，什么我从来没有讲选举其实是最公平的，选举是最公平的。那咱们大家投票嘛，投出来多数算，只要提前规矩定好，投出来的结果谁也没话讲，对不对？这是最公平的，你谁也不应该有话讲。但它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对不对？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益处？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什么选总统啊什么之类，还鼓励你们多去投票，对吧？那是你们发声音的好机会。哎，
我有个
是吧？
关于第三条，
第三，嗯，
关于教会的问题。
嗯，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美国的很开放了，
嗯，
在欢迎你，欢迎之前，
嗯，
关于圣洁的问题，教会我们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导呢？
关于婚姻是吧？
进入婚姻之前的甚至是。
啊，就是婚前是吧？啊，那我理解你这个意思了啊。万一我理解错了，你再纠正是吧？我想你问的问题就是，比方说一些年轻人，他们在婚前，他们如何谨守，对吧？如何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婚？这是对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挑战。我们中间的父母们，你们有没有很紧张？你们一会儿回答，一会儿问你们啊。对，父母，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如果你的孩子要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可不可以？
我会非常 worry。
你会非常 worry 对吧？那么我们问问后面的年轻人，你们觉得可不可以？
可以。
谁？
道理上来讲，我觉得肯定不可以。但是呢，如果是真的特别喜欢的话，我觉得那个又不会，就自己的话就不会做那个。
我们问两个这个瑞怡和郭淼，你们两个回答一下。刚才郭淼说可以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即使是婚姻，那么首先要建立的不是我们和另一半的关系，首先还是建立我们和神的关系。那实际上说，凡记得是凡事都可做，但凡事都不一定有益处。 那我们去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呢？
没关系，
是不可以。但是呢，带来的就不一定有那么益处了，因为其实就一个不信的人，很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发现，不信的人他说谎都是一个很自然的，对他们来说很自然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却是平常和自然，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世界观、人生观，包括人生所寻求的东西，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角度看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的话，那对他对神的寻求多少是一种阻碍。所以我觉得
你要谨慎是吧？
不，
瑞怡有没有要补充？没有啊，那我来讲，那个这个问题啊，我过两天有一个人叫许谭默，就许谭默牧师要来，许谭默牧师做过我们退休会的讲员，因为教会以前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孩子开始长大了，他们要开始结婚了，长执会那个时候有一些争议，我特意问了许谭默牧师，我说你给解释一下。他当时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因为在很多会中，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记得，可能你们都忘了。我当时问他，我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结婚可不可以？然后他就讲了个故事，他不是讲了个故事，他就没有正面回答，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今天你的儿子或者是女儿说是要带一个对象回来，你第一件事情应该问他什么？
男的
是男的还是女的？对不对？如今的世界已经堕落得比我们想象的快，所以是不是基督徒已经不是那么要紧了？最要紧的是要是他首先是不是男的是女的，这个才是你第一要 worry 的事情，对吧？这是当时许谭默牧师给我的回答。那么我们看今天的圣经，提摩太的妈妈是谁？
是犹太人。
他爸爸呢？
对。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讲，就是我们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成了家了，我们在教会里对吧，我们的孩子还小，特别是主要我们女儿才14岁对吧，但是我是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那可能我们有些父母没有开始思考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找一个那个另一方特别特别爱主，但是很多的时候，特别作为一个男的，我觉得我们在这种时候给很多的姐妹施加了很多的重担。你要知道在我们教会还不普遍，你要是如果到中国大陆去，那姐妹比弟兄的数量要多好多。
所以说男的找女的容易，女的找男的难。
不是说呀，就是你要要求他在主内找的话，这个是，而且我们又教导我们的姐妹们，你不要主动出击是吧，对不对？你要等着那个，对，这个是雅各书里面这样讲的嘛？那 Vicky 还分享了嘛？你要等着什么？等着爱情发动。而且当时亚当就是跑到这个夏娃的面前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夏娃没有跑过去，对不对？这都是圣经，他们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教导。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教条。我个人，我不是说呀，我很欣赏这个郭淼刚才提的，就是说我们要很警惕。我跟年轻人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爱情在那里，是不是基督徒，这个不是你第一考量的事情，不是，就是不是你第一考量的事情。你第一考量的事情还是因为你在婚姻中有很多的事情远远比你信仰还重。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警惕，就是说凡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 youth 的时候给他们做过一个例子，我们就说我们那个时候我把一个男孩子放在一个凳子上面，让一个女孩子在下面用一个棍子把他拉下来，对吧？然后这个男孩子要把他拉上去，男孩子一般力气都很大。我那个时候我找的是 Joshua 是吧？那个就是那个 Joshua 吴，很壮，就是泰德的儿子。然后那个女孩子是找的那个越南的小姑娘叫 Jenny， 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 Jenny 仍然可以把他从上面拉下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把他拉下来比较容易。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结了婚之后他就可以信主，你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怎么样，他把你带的不信，不是他限制你的信仰生活和你把他带的信仰，不是没有这种事情，但是这是一个难易程度，这是你要考量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律法的担子，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背，这也是我们需要均衡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我是觉得，比方说我的女儿她已经开始长大了，对吧？我会经常问她，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她说我还小，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吧？那么我就感谢主了，对吧？因为我认为，对，
真是孩子没到的年龄，你不要问这样的事情，怎么会？
我们经常讨论，对吧？那是他的教导，对吧？我没有，我有的时候问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知道他恋爱的情况，我更希望他能够对我讲，这是我做父母我要知道的。我曾经挑战过我的太太，我也曾经挑战过我的岳父母，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家的孩子带回来的是一个黑人，你们觉得可以吗？然后我们家的外婆那个时候啊，这已经好多年前了，说这个如果是个白人还马马虎虎，如果是黑人绝对不行。我说你歧视，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是这样讲，就是。那么，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人的一些观念，那么当然我们的外婆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对吧？但是它也是真实的，它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做出各样的准备，迎接我们儿女的选择。迎接我们儿女的选择，所以很多的时候，他的选择可能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但那是他的选择，要允许他做出他的选择，这也是我们父母应该学习的一个态度。我们爱他们就要爱到底，所以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不要用强，如果神允许，我们不要过分的很强烈，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本质的信仰问题。不是本质的信仰问题。如果他婚前同居了，或者是说，如果他对方是什么有夫之妇，或者是有妇之夫，那么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立场就非常坚定，对不对？因为那这就比较容易处理，对不对？那么你要如果男未婚女未嫁，我们在信仰上去给他们很多的担子，其实这个时代的话，就是无形中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儿女推到对方那个地方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要表现出一种爱，就是说虽然我不喜欢你的这个小对象，但是我如此的爱你，因为爱你的缘故，我宁愿也爱他。这是我们父母，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了。芳芳。哦，已经过了很多，没关系，再来讲。
跟圣经当中有关于衣着的，
有
多了去了。那他这个
你说我把它列的是随手列的，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 Melody 在这里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关于敬拜，那么说当时就提到了服装的问题。那么服装的问题在教会也已经讨论过很多次，我觉得这些东西怎么样讲，为了节约弟兄姐妹的时间，以后就不要去再争论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今天给大家一个结论。为什么呢？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穿背心短裤可不可以去教会，还是说去教会可不可以穿背心短裤，这是两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今天我主日我准备去教会，我就不要穿得邋邋遢遢的，知道吗？因为我有时间充分的准备，我到弟兄姐妹面前，我到永生神的面前，我穿得整整齐齐，这是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说你如果穿着背心短裤啊，说你来教会就不要穿背心短裤，对吧？这是我们对衣着的要求，对吧？我把它说得很极端，就说是背心短裤嘛。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你穿着背心短裤可不可以来教会呢？那我记得有一次我是从工地上下来，因为本来觉得可以时间到家很早，但是我结果发现之后我赶到教会要8点钟了，但是我还是很想来，是吧？然后我就下来，来的时候呢，我身上就全是脏的，全是灰的，那就不要说领袖啊，那个什么地方都是脏的，是吧？那个地方呀，然后那个牛仔裤啊，穿着铁头鞋我就进来了，是吧？那么一样的道理，你要知道，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条件不好，对不对？他可能是这样，有些人他可能是从学校刚出来或者什么之类，他没有时间换衣服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宁愿来神家和我们在一起，这是件感恩的事情。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就是，我们不要去论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教导。怎么样呢？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这个说到领袖，就是包括这群人， 包括我们中间，你只要有心，哪怕你不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对吧？你只要有心，你又觉得来教会穿得整整齐齐的很好，怎么样？你就穿得整整齐齐的，你每次都穿得整整齐齐的。
圣经上有要求吗？
圣经中没有要求的，有一个经节就是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在旧约律法里面的时候，他对服饰是有一些讲究。你比方说这个大祭司要穿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衣服，那都是非常非常讲究，胸牌上是什么什么，这个腰牌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但是这些都是旧约律法时候时代的事情，我不希望用这些东西来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有一句话，如果我们非要用服装的提到服装的话，是你们要怎么样用圣洁的装饰来赞美他。那么圣洁装饰不是说衣服好坏，不是说衣服漂亮，而是什么？以圣洁为装饰。关键是我这个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圣洁，而不在于外面。那么我们上一次谈到过蒙头，对不对？蒙头是顺服的记号。那么我们曾经见过那个有的人是吧，这个姐妹进来蒙着头，对不对？出去就骂他骂先生，这我们也见到过，是吧？所以这个蒙头就白蒙了，这是只是外面蒙白蒙，对吧？那如果我们来了之后，我们人穿的什么板板正正的，是吧？整整齐齐的，但是我们的内心里全是污秽，那也这也显得没有意义。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这种外在的东西，不要去论断别人。如果你这件事情真的你觉得很影响你，从自己做起。每次都穿得整整齐齐的，你会发现，如果你合神的心意，你就会影响一批人。所以很多的时候，不要忽视我们对周围人的影响力，因为朋友就像电梯，不是带着你往上，就是带着你往下。所以你就做那个朋友，你就天天整整齐齐的，活得圣圣洁洁的，你周围的人都会受到你的感染。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带来一件事情，因为你拼着命的往上，他们拼着命的往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些压力。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做的对，那么我们就坚持住这个，靠着神，是吧？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是吧？好，我们 只能讨论那么多，下一次还会有时间，会更长一点。我们有提多书，因为只有一本书，我们就把保罗书信讲完，那个是下一次讲完，然后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有一些更热烈的讨论，好不好？我经常是我自己祷告。我们请郭淼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为也谢饭，我们然后去吃饭。哎，
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老神经历，主，感谢你，真是让弟兄弟兄真是能够靠着你的能力，真是按你正义分解真道，做你无愧的工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是你保守我每一个人，真的是在教会中都是有你的带领，让我们在生命中都知道主你是第一位，我们所寻求你，而其他的都没有你那么重要。主啊，真是愿我们能够单单仰望你，走你所指引给我们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是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那么在教会里真是都有你所看的好品行，真的是一个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阿门。
女人圣洁，自守不移，黄金珠宝的装饰，难以正义的正派的衣裳的装饰，这才与你所期望的相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是请你保守我们就是在行走躺卧的时候都能够思想你的话语。
阿门。
就是戴在手上，戴在手上，戴在耳上为经文，让我们能够作为思想。主，请你保守我们一会儿的饭食能吃的平安，我们也保守我们真的是不单活着靠食物，乃靠你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成为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